我们继续看创世纪。
我们继续看创世纪。
上次我们看到神把那个光暗分开。
上次我看到神将光暗分开。
光暗分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头。
光暗分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头。
那也可以说是非常清楚的把神的性情显明出来。
亦都可以讲话非常清楚的将神的性情显现出来。
因为神是光，
因为神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在他毫无黑暗。
所以当神要恢复那个被败坏了的地的时候，
所以当神要恢复这个被败坏了的地的时候，
首先就是让神的光进来，
首先是让神的光进来。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么头日过去了以后，
头日过去之后，
那第二天神就只做了一件事，
第二天神就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叫空气的当中，
就是叫空气的当中，
或者说是把空气放进来，把水向下的分开，
或者说将空气放入来，将水上下分开。
弟兄姊妹们记得，那一个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弟兄姊妹记得，在那个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那光进来了，
光进入来了。
但是那个空虚混沌和渊面，只看见水，没有看见地的事情，仍旧存留。
但这个空虚混沌只是看见水，没看见地，这个情形仍然是存留的。
那是第二天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把水来分开。
所以神在第二天就做了一件事，将水来分开。
那么这一个分开是相当的重要，
这个分开是相当的重要。
不仅是把那个天与地的界限在那里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划分，
不单只是将天同地的界线有一个明显的划分。
那一个空气，我们老早提过，那是一个空间。
这个空气我们老早提过，这个是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就称为天，
这个空间就叫做天。
那这只是一个天的观念，
这个只是一个天的观念，
和那个诸天的那个实际并不完全相同，
同这个诸天的实质是不完全的相同。
这只是一个那个空间的那个观念，
这个只不过一个空间的观念。
地面以上的一直到那个诸天当中就有一个天，
由地面以上至到诸天的当中就有一个天。
这个是空间，
这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有多大呢？有弟兄曾经提过这个问题。
这个空间有几大呢？有些弟兄曾经提过这个问题。
我们不知道，我们看这一个空间究竟是用圣经里面的那个角度去看，还是用物理的那个角度去看。
我们不知道看这个空间是用圣经的观念去看，或者用物理的角度去看。
如果用圣经的观念去看，我们就看到地以上的那个空间，
如果用
那个我们所称为天的，那就是这个空间的范围。
如果用圣经的观念去看的，就是地以上我们称为空间的一个范围。
如果用物理的角度去看的话，那整个宇宙也就是那个空间。
如果用物理的角度来看，就整个宇宙都是这个空间。
不过我们看创世纪里头给我们的那个观念，
但我们看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的观念，
还是指着我们眼睛所看到，从地一直到那个所看到的所称为天的当中的那一个范围。
但是在这里我们就说，从地以上我们看到我们所称为的空间的范围。
这个问题不是最重要，
这个问题不是最重要。
第二天所做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第二天最重要所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水分了好些好些到了天上，
就将水分了一些一些上天上。
那弟兄姊妹，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一件事。
过去我不太了解，那这个有什么这样了不起？
过去我不是很了解这个有什么这么了不起。
最近为了再读创世纪的时候，那再读就领会了一点的意思。
最近为了读创世纪，我一读再读就领会了其中的意思。
有人告诉我们说，
有人告诉我们，
只要现在的南北极的那个冰山的冰都溶解的话，
如果现在南北极冰山的冰都溶解的话，
就已经可以把现在的那个陆地完全遮盖了，
就可以将现在的陆地完全遮盖。
那就是那个空虚混沌的情形又出现了，
这个空虚混沌的情形又出现了，
地又再给水来遮盖，
地又再给水来遮盖。
但是如果说南北极的那个冰山的融化会把地来淹没的话，
如果说南北极的冰山融化会将地来淹没的话，
那如果地球的表面所有的水都聚在一起，那一个淹没地的程度就更厉害了。
如果地球上的水都聚在一起的话，这个淹没地的程度就更厉害了。
我说的地球上那个水就是包括在空气里面的那些水分，
我讲地球的水是包括了空气里面的水分。
比如说我们晓得有些雨下了大了一点的时候，地上就水灾了，
我们晓得有些时候雨落得大的时候，地上就水灾。
如果天上的水都到地上来，冰山的水都冰都完全溶解，
如果天上的水都到地上来，还有冰山的水都溶解，
那这个地再被淹没到一塌糊涂是毫无疑问，
那这个地就会被淹没到一塌糊涂是毫无疑问。
那所以当神来恢复的这个败坏的情况的时候，
所以当神来恢复这个败坏的情况，
他把相当大部分的水都弄到天上去了，
他将相当大部分的水都弄到天上去，
剩下的水，
剩下来的水
又把一些在南北极两面来凝结了，
剩下来的又将它分开去南北极两边来凝结了，
成为冰山，
成为冰山，
就把很多的水都减掉了，
将很多的水都减掉了。
那当我了解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了解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到第二天神的那一个工作实际上还没有做好，
我就想到神第二天的工作实际上还没做好。
第二天的工作是为了第三天做一个准备，
第二天的工作是为了第三天做一个准备。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天的时候神没有说好，那原因在这里又给我们了解到一个新的原因。
咁第二日神做完工之后，佢冇话系好，咁我又俾我睇到一个原因。
过去我们看，
过去我哋睇，
神没有看那个称第二天好，
神冇称第二天系好。
其中一个属灵的原因就是天空一直是撒旦活动的地方。
其中一个属灵嘅原因就系天空一直系撒旦活动嘅地方。
那么撒旦在那个天空里头的活动。
撒旦在天空里面的活动，
从堕落的时候开，从他堕落的时候就开始了，
从他堕落的时候就开始了，
以后当神重造这一个恢复这个天这个地的时候，那个天的撒旦对天空的那个霸占仍然是没有改变。
当神恢复这个地的时候，撒旦对天空的霸占仍然没有改变。
这我们从最近读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里边呢，就比较清楚的看到了。
最近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里边就比较清楚的看到，
那撒旦称为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撒旦是称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那他在空中的这个地区是他活动的范围，
这个空中的地区是他活动的范围，
他在那个地方是做首领，
他在那个地方做首领。
那所以神没有称赞那个这个天空的出现的这个事实，
所以神没称赞这个天空出现的事实，
因为在那里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解决，
因为在那里有些事情还没解决。
那这是一个原因，
这个一个原因。
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还有另一个原因。
因为从这个历史的 实际去看的话，
因为从历史的实际来看的话，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水分成上下实在是为了第三天那个探地要露出来，
我们看到水要分为上下，实际上是为了第三日旱地要露出来。
如果那个水没有把相当的部分，甚至是一半都弄到天上去的时候，
如果水神没有将相当部分的水或者一半的水弄到天空上面去的话，
那么地要露出来，那就那个困难就比较大了。
那地要露出来，这个困难就会比较大了。
但是神知道，
但神知道，
要叫地露出来的话，
要地叫地露出来的话，
那一个手续也像造人一样啊、那样复杂。
这个手续就好像造人一样咁复杂。
我想在这里就指出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们去留心。
我想在这里指出一个问题，
在整个恢复的创造的里头，
在整个恢复创造的里头，
神有两个重点。
神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人，
第一个重点是人，
第二个重点是地，
第二个重点是地。
那么人的被造和地的恢复是两个在这六天里边最困难的那个工作。
这个人的被造同埋地的恢复是在六日里边最难做的工作。
我们可以说第一天第二天都是为了地的恢复来准备的。
我们说第一天第二天都为了地的恢复来准备的。
那么人，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地的恢复是神要花了一些个时间和工作的。
所以我说地的恢复是神花了这个时间和工作。
然后我们看造人，
然后我们看造人，
是神亲手用地上的尘土把人造出来，
是神亲手将地用地上的尘土将人造出来。
我们头一次的时候就提过，
我头一次就提过
鱼和兽地上的牲畜，
鱼同埋兽同埋地上嘅牲畜，
都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出来的，
都系神用地上的尘土做出嚟嘅。
人也是神用神用地上的尘土造出来的，
人亦都系神用地上嘅尘土做出嚟嘅。
但是造人的时候，神不就是亲手在那里做成这一个形象？
但系做人嘅时候，神单只亲手做成嘅形象，
同时神还要把神的生气送到人的里面，
而神同时将他的生气送到人的里面，
这样那个人才成了一个活的人，
这样的人才成为一个活的人。
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就会比较详细的看到这一个，
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就详细看到这个。
我现在只是指出来这地和人这两个事实上神是很花功夫的。
我现在提出来的就是在地和人这两个事上面，神是很花功夫。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
一天二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每天都提到地，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每天都提到地，
每天都提到地的问题，
每天都提到地的问题，
每天都在地上面有新的增加，
每日都在地上面有新的增加。
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注意到这样，
虽然在第一天里头没有用，没有在文字上把地这个字写出来，
虽然在第一天里面没有用文字将地这个字写出来，
但是你晓得那个光暗分开它必须有一个立足点，
但是你要注意到光暗分开必须有一个立足点，
那个地就是这个光暗分开的那个立足点，
这个地就是光暗分开的立足点。
所以你就看见那从模模糊糊的地到一个很具体的地，
所以看见从模模糊糊的地到一个很具体的地，
从一个是死的地进到满了生命的地，
从一个死的地进到满有生命的地。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们就看从第一章里头去注意，
如果从第一章去注意，
当人被造出来以后，
就当人被造出来之后，
神就说，
神就话，
你要管理全地，
你要管理全地。
那所以仍然带到地的那一个问题上去，
所以仍然带到地的问题上面去。
过去我们曾经在出埃及记里十九章里头提到地这一个问题对神的那个重要，
过去我们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时候提到地对神的重要，
出埃及十九章那里就提到神宣告地的主权是他的，
在读第十九章的时候神就宣告地的主权是他的，
但事实上那一个时候地是 主权不在神的手里的。
但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地的主权不是在神的手里面。
虽然不在神的手里，
虽然不在神的手里，
但神在那里宣告他的所有权。
但神在那里宣告他的所有
权。尽管撒旦利用人的堕落，连地都霸占了。
尽管撒旦利用人的堕落，连地都霸占了。
但神在那里宣告说：“
但神在那里宣告话，
地是我的，
地是我的。”
如同在这一个时候，撒旦的堕落把地造成空虚混沌的时候，
如同撒旦的堕落将地造成空虚混沌的时候，
神就在地这一点上就开始做工。
神在地这一点上面开始作工。
所以我们看到地这一个事情是很重要。
所以看见这个地这个事情是很重要。
因为对付仇敌的工作，
因为对付仇敌的工作
是从地那里做开始，
是从地那里开始，
又以地为结束，
以地为结束。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末了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末了个新天新地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来了，
我就看到这个事情来了。
当地重新回到神的主权底下的时候，
当地重新回到神的主权底下的时候，
宇宙里面一切的难处也就停止了。
宇宙里面一切的难处就停止了。
当然，那地的那个问题的解决，或是不能解决。
当然，地的问题能够解决或者不能够解决。
那个关键完全在人的身上。
这个关键完全在人的身上。
那人解决了，地就解决。
人解决了，地就解决了。
人的问题没解决，地的问题就不能解决。
人的问题不解决，地的问题就不能解决。
因为地的落到撒旦的手里头，是因着人的堕落而造成功的。
因为地落到撒旦的手里面，是因着人的堕落而成功的。
所以人必须在神面前恢复过来，神就从撒旦那里收回地。
所以人必须在神面前恢复过来，神才能够从撒旦的手收回。
我特别提到这一个地的问题的时候，
我特别提这个地的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就注意，
我们就注意。
第二天，
第二日，
空气分成向下，这个水以空气以空间把它分成上下。
这个水以空间将它分为上下。
如果从神要地露出来这一个事实来看的时候，
如果从这个神要将地露出来的事实上来看的话，
那第二天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这个第二日还没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神停在那里没有说话。
所以神停在那里没说话，
等到第三天，
等到第三日，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
神说地上的水要聚在一起。
神说地下的水要聚在一起，
使旱地露出来。
使旱地露出来，
神的话是这样出来。
神的话是这样出来，
水就很听话的聚在一起。
水就很听话的聚在一起，
旱地就露出来。
旱地就露出来了。
弟兄姊妹，这里面很有意思。
等节目这里面很有意思的。
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一段消息。
前几天在报纸上面看见一段消息，
说是中国大陆发现了一些那个化石。
讲中国大陆发现一些化石，
动物的化石，
是动物的化石，
运到美国来展览，
运到美国来展览。
那么那段消息就说，
那段消息就讲，
这些化石就更证实了一件事情。
这些化石就更加证实一件事情。
从前这个地球的地是一块的。
从前这个地球的地是一块的。
后来才分裂成为五大洲。
后来先分裂成为五大洲。
他说从那些化石的里面就也看到这样的证据。
他说从这些化石里面看到这个证据。
其实我们很仔细的读神的话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仔细的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应该很早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应该很早就看到这件事。
它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天下的水都要聚在一处，
使旱地露出来。
使旱地露出来，
就是那么一块地露出来，
就是这样一块地露出来，
一块很大的地露出来，
一块很大的地露出来。
那么在这整个地球的起初的那个情形，
整个地球起初的情形
是一块很大的地，
是一块很大的地，
然后到四围是让水来包围着，
然后四围让水来包围着，
是这样的一种光景，
是这样一种光景。
我们也不知道
我哋都唔
知道。它是方方整整的一块地，还是一个长条的一块地？一块地，我们都不知道。
系四四方方块地，因为系一个长条形嘅地，我哋都唔知道。
反正在那个时候，
反正嗰个时候，
地就是一块从水里头露出来，
地就一块从水里边露出来。
当然，从现在的那些地理的资料上头来说，
从而家嘅地理资料嚟讲，
好像地是一个工整的那个方块。
这个地好像一个很工整的方法。
这个我们不必去管它了。
我们不必去理它。
我们也实在也没办法管得了。
实际我们都没办法。
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就够了。
但我只知道一件事就够了。
当水一聚在一处的时候。
当水一聚在一处的时候。
地就露出来。
地就露出来。
那当地露出来呢？
当地露出来呢？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件事。
弟兄姊妹你看一件事。
神看作是好的，
神看作是好的。
那这个本该是在第二天说的话，没有说，第三天说了。
这个本该第二日讲的话没讲，第三日就讲了。
弟兄姊妹们，你注意，第三天的里头，神是接连说了两次，神看作是好的。
弟兄姊妹注意，第三天里面神讲了两次，神看作是好的。
一处就是地露出来，
一次就是地露出来，
一处就是那个植物发生，
一处就是植物的发生。
那么实际的看来，
咁实际嘅睇嚟，
那个地的露出来的那一个神看作是好的，应当是和第二天的那个工作连接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事实。
其实讲起嚟，呢个神看作是好的，这个旱地露出来，应该同第二天的工作连埋一齐，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事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
的神，就因为神把地的显露分成两天来去完成，
就因着神将地的显露分作两天来到完成，
就给我们看到神对地的那一个重视，
就给我看到神对地的重视，
神在地这个主权，神的注意，
神对这个地的主权的注意。
我也许如果我们把那个话说得更远一点，
如果我将这个话讲得更远一点，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
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
当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
当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到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弟兄姊妹你看到主教两句这样的教导门徒的话的里头那个含义是什么？
弟兄姊妹注意，主教导门徒的时候，这两句话的含义在哪里？
很明显的给我们留意，神非常注意到这个地的主权的问题。
很明显让我看到，神是非常注意地的主权的问题。
神的国从天降临，
神的国从天降临，
降到什么地方？
降到什么地方？
降到地，
降到地。
什么叫做神的国？
什么叫神的国？
就是神的权柄的显明的范围，
就是神的权柄显明的范围。
那神的权柄要显明在地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国的降临。
神的权柄要显明地的时候，就是神的国的降临。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又是神的主权的那个执行的问题。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神的主权执行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一直盯牢着那个地，
我们一直看到神是盯牢着那个地，
一直注意着这个地，
一直注意这个地。
所以我们在创世纪开头的时候，我们非常注意到这个地的那一个关键。
所以我读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神就非常注意这个地的关键。
所以当第二天第三天地露出来了以后，
所以当第三天地露出来的时候，
神说好了，
神就说好了。
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地，
但光是这样的地，
还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地，
都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地，
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
没有生气，
没有生气。
而这样的一块地，
这样一块地，
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里面能恢复过来是好，
这样一块地能够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恢复过来固然是好，
但是不是够好，
当然不是最好。
所以在第二天的第三天的里头，我们看到神是做两件事。
所以在第三天里面，我们看到神做两件事。
第一出来，
第一出来，
立刻就让生命的最原始的那一种形态出现在地，
立即就让生命最原始的形态出现在地，
最低等的生命出现在地，
最低等的生命出现在地，
虽然是最低等的生命，
虽然最低等的生命，
但是已经叫地有了生气，
但已经叫地有了生气，
已经叫地在那里显明生命的事实，
已经叫地在那里显明生命的事实。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除了各从其类的那些东西，我们早就提过，我们不再提了。
各从其类的这个东西，我们早就提过，现在不提了。
我们要注意的，当地长出了菜蔬和结果子的树的时候，
我们注意，当地长出菜蔬和结果子的树的时候，
神在这个两个事上有这样的安排。
神在两件事上有这样的安排。
第一
，
菜蔬都有种子。
菜蔬都有种子。
第二，结果子的树，它那个果子都包着核。
结果子的树，它的果子都包着核。
那弟兄姊妹，我们注意这里面很有意思。
弟兄姊妹，我们注意这两件事很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种子跟那个果子的核，就是那个生命延续和生命趋向丰富的一个很关键的事物。
我们注意这个菜蔬种子同埋果子里边嘅核都系生命嘅延续同埋生命嘅丰富嘅过程。
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物。
当中好重要嘅事物。
没有种子，那个菜蔬的生命就没有延续。
冇种子，呢个菜蔬嘅生命就唔能够延续。
没有包着核的果子，那个果子没有包着核的那个东西啊，那植物的那个繁殖也是有一些个问题。
如果冇果子里边冇包着核嘅话，这个植物就唔能够继续繁殖。
当然，也许人家就会说，
当然人或者会咁讲，
那树可以用接枝的方法，
树木可以用接枝嘅方法，
用压条的方法，
用压条嘅方法。
我们晓得借次植物繁殖的一种的方式，
我们知道这个是植物繁殖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个不是起初地还没有再次失落以前的情形。
但这个不是起初地还没失落的情形，
在起初的时候，他们那个树木的那个繁殖就是透过那些种子来发生的。
起初的时候，植物的繁殖是透过种子来发生的。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
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
只有这样才是那个很严格的各从其类。
只有这样才是很严格的各从其类。
当然我们晓得，
当然我们知道，
那一个时候的各从其类一定没有霜的那个锯子。
我们知道那时的各从其类一定没有酸的骨子橙子。
而那一个时候的各从其类啊，也一定没有苦的那些苹果。
那时的各从其类就一定没有苦的苹果，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因为圣经老早就说了，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因为圣经老早就讲了，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
那人的堕落造成地面上很多事情都起了变化，
人的堕落造成地面很多事情起了变化，
所以荆棘直理长出来了，
所以荆棘直理长出来了，
果子要发酸了，
果子发酸了，
或者果子是有毒了，
或者果子有毒了。
那么这些许多的东西都是人堕落以后所带来的变化所产生的，
这些很多东西都是因着人堕落而产生变化的。
所以起初的时候用不着什么接枝压条，那么什么高阶低阶，那么这些方法都用不着的。
所以起初的时候不需要有接枝压条或者高阶低阶，这些方法都用不着的，
就是种子下去就出来了，
就是种子下去就出来了。
这样出来的才是很真正的各从其类，
这样出来才是真正的各从其类。
因此我们都晓得现在要一些好的品种，要改良品种，就是拿那个枝条接来接去了。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现在要改良品种，就将那个枝条接来接去。
从严格说起来啊，那已经是不再 在那个各从其类的那个严格的那个法则的底下的。
严格来讲，这个已经不在各从其类这个严格的法则里面了。
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那个 Natalin，
比方说现在我们吃的 Natalin
就已经不是各从其类了，
已经不是各从其类了。
桃子不是桃子，梨子不是梨子，
又不像桃又不像梨。
但是我们注意到起初神安排的是果子都包着核，
我们注意神起初安排的都是果子包着核。
这里面真是很有神的聪明在里面，
这个里面
神的智慧在里面，
这个里面真的很有神的聪明和智慧在里面。
因为这些菜蔬是给人吃的，
因为这菜蔬是给人吃的，
给动物吃的，
给动物吃的。
果子也是给人给动物吃的，
果子也是给人给动物吃的。
那如果菜蔬没有种子吃光了就没有了，
如果菜蔬没有种子吃光了就没了，
但是有种子，
如果有种子，
这个种子是消化不来的，
这个种子是消化不来的，
你就是那个鸟把它吃了进去啊，
就是这个雀仔将它吃了下去，
它排出来的时候就等于杀种了，
它排出来的时候就等于杀种，
所以呢很奇妙的，
所以很奇妙的。
特别在那个果子都包着核这一句话接连提两次，
特别是果子都包着核这句话接连的提两次
啊，神这样提啊，
神这样提
绝对不是只给我们看见果子那个形态就是这个样，
他绝对不是说果子的形态是这个样，
神是有意思在里头的，
神是有意思在里面的。
如果说形态的话，那一看就知道了，写出来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如果你说讲形状的话，一看就知道了，写出来没什么意义。
但神是接连是这样说，
但神接连这样讲，
先是说照以前说要这样，
做以前的话要这样，
照出来以后又说明他就是这样，
做出来之后他又讲明就是这样。
果子都包着核，
果子都包着核。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要注意，
果子是人的食物，
果子是人的食物，
也可以说是兽的食物，
亦都可以话系兽嘅食物，
鸟的食物，
鸟嘅食物。
你注意，
你要注意，
如果那个核啊，
如果呢个核，
不是那个核啊，不是这样子在果子里头的话，
如果呢个核唔喺果子里边，
没有那一个核，
冇呢个核，
那么那个果肉就包着那个种子，
呢个果肉就包住个种子。
那么当人去吃那个种子，吃那个果的时候，
当人去吃那个果的时候，
连种子都吃掉了，
连种子都吃掉。
那这个不像菜蔬的种子，
这个不像菜蔬的种子，
菜蔬的种子是它有一个硬壳，那个鸟吃进去它也不消化，
菜蔬的种子有硬壳，雀仔吃了它不会消化。
但是如果那个果子没有那个硬壳，
但如果果子没硬壳，
只是里面那个有那个籽啊，
只是里面有个籽。
弟兄姊妹，你吃杏仁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等于姊妹吃杏仁人你就知道了，
你吃核桃的胡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吃核桃你就知道了，
一吃就都把它咬碎了，
一吃就将里面都咬碎了，
这个一咬碎的那个种子是不会再长的了，
因为咬碎了种子就不能够再长了。
但神很有智慧，
但神很有智慧，
在那样微小的事上你看到他的安排，
在这么微小的事上看见他的安排，
有那个核，
有这个
就把那个生命延续和丰富的那一个关键保存在那里，
就将这个生命的延续和丰富就保存在里面。
这实在是奇妙的一件事情，
这个实在奇妙一件事情。
我们从这一点上看到，
从这一点我们看到，
对于生命的延续，
对于生命的延续，
或者是生命的丰富，
或者是生命的丰富，
神是显明他要做保护的，
神是显明他要做保护的。
从那样低的那个植物上面，
从这么低的植物上面，
我们也看见神的如此的安排，
我们看到神如此的安排。
所以当主在福音书里头跟众人说话的时候，
所以当主在福音书里面跟众人讲话的时候，
他说野地里的百合花，
他说野地里的百合花
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种也不收，
神还给他那样的美丽，
神仍然给他这样的美丽，
就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也不及这花的一朵，
就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也都不及这个百合花的一朵。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看到没有，
你说百合花比所罗门最荣华还要荣华，
你说百合花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要荣华，
那怎么可以说呢，
那怎么可以讲得通呢？
有什么你注意，
弟兄姊妹要注意，
神那个着眼点在哪里，
神的着眼点在哪里，
所罗门再荣华那个荣华都是属地的，
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都是属地的，
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的，
是物质的，
是物质的，
但是野地里的那个百合花的美丽，
但野地里百合花的美丽，
美丽在他的生命的喷吐，
美丽在他生命的喷吐，
是一个生命在那里发表，
是一个生命在那里发表，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我们看到那个植物的生命从地里头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植物的生命从地里面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神在他的实际的里面的那个安排，
我们看到神在个实际里面的彻底的安排，设计上的安排
啊，是这样的细致，
是这么实际细致，
是那样的满了智慧，
是这样的满有智慧
啊，我们实在要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实在要敬拜我们的神，
但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等到植物一出现以后，
等到植物一出现的时候，
神并不是马上就造那个动物，
神就不是马上就造动物，
第四天里面的完全是天象上的问题，
第四天里面完全是天象上面的问题，
那这个天象上的问题，
这个天象的问题
好像插进来，
好像插进来，
把动物和植物的那个制造的过那个创造的过程来分开了，
将动物和植物创造的过程来分开，
我们在其中也要注意到一些事情，
在其中我们也要注意这个事情，
我们先要注意，
我们先要注意，
那第四天神把天象来显明啊，
第四日神将天象来显明，
那个目的在什么地方，
这个目的在哪里，
我们找出了那个目的，
我们找出这个目的，
然后我们才能了解神这样做的原因，
然后我们先能够了解神这样做的原因
啊。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神在造，神在显明这个天象的时候，
神在显明这个天象的时候，
神说话了，
神讲话了，
他说天上要有光体，
他说天上要有光体，
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责令日子年岁，
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那个天上的天象显出来的那个目的，
这个就是天上面天象显出来的那个目的，
这个目的在第一日已经有了一点的显露，
这个目的在第一日里面有一点的显露，
但是到第四天就有一个更完全的显露，
但在第四日就有更完全的显露，
而第一天所显出来的这个天象的功用只是分昼夜，
第一日显出来天象的功用只是分昼夜，
但是第四天天象的显出来，
但第四日天象的显出来，
那个功用就很丰富了，
这个功用就很丰富了，
但是这一些个事物，
但这些事物
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第六天出来的人，
主要是为了第六天要出来的人，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从第一天到第三天是地的恢复的整个的过程，
第一日到第三日是地恢复的整个的过程，
第四天到第六天是人被造的那个过程，
第四到第六日就是人被造的过程，
那所以前半是地，
所以前半是地，
是重点，
是重点。
后半是人做重点，
后半是人作重点。
那么第四天，
咁第四日，
天上的显露，
天上的显露
是为了给人预备一个合宜居住的自然环境。
这个第四日天上的显现就是为了预备为人做一个合宜的居住环境。
那我们先来注意，
我们先来注意，
第一个功用是分昼夜。
第一个功用是分昼夜，
有了日白天黑夜，
有了白日黑夜，
那这是关乎人的生活着实的那一个情况，
是关乎人生活作息的情况。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就看到说要做记号，
要做记号，
是什么记号呢，
是什么记号呢，
天上做出一些个记号，
天上作出一个记号，
那个记号是为谁呢，
这个记号是为谁呢？
我们看整个的都是为着人，
我们看整个都是为着人，
你越看就越看见是为着人，
你越看就越觉得他为着人。
我们看看神在天上放下什么记号，
我们看看神在天上放下什么记号呢，
我听说方曙光在香港的时候是个童子军的头子、啊、
我知道方曙光在香港的时候做童子军的头子，
也许我们当中也有人做过童子军，
或者我们当中也有人做过童子军，
我也做过童子军，不过不是头，
我也都做过童子军，但是不是做领袖。
那童子军里头有一些课程是必须要学的，
童子军里面有些课程是必须要学的，
你怎么去认识那个方位，
你怎样去认识个方位呢，
你跑到一个旷野一个很陌生的地方，你怎样去分辨那个东南西北，
你跑到旷野里面你怎样去分辨个东南西北呢，
那在课程里面是有很多的有好些个方法，
在课程里面有好些个方法的，
但是每一个方法都和天象有关系的，
但每一个方法都跟天象有关系，
没有了天象一点方法都没有，
没了天象一点方法都没有，
晚上你就找那个 北极星，
晚上你找那个北斗星，
黄昏的时候你就找那个金星，
黄昏的时候你就找个金星，
快天亮的时候你就找那个称为启明星的那个可星，
将近天亮的时候就找这个
启明星，或者叫晨星 Morning Star，
或者叫做晨星 Morning Star。
那白天呢，
朝早呢，
你要看季节，
你要看季节，
那当然日出日落是可以给你一个方位，
当然日出日落可以给你一个方位，
但是你必须要根据季节来调整，
但你必须要根据季节来调整。
那么好了，至少提这么一些就也很够了，
就这么提一些这样就已经很够了，
那就是你就晓得神把一些天象排放在哪里，
弟兄姊妹你就晓得神将天象排放在那里，
不管你在地上跑到任何的一个角落，
你在地上跑到哪一个角落，
这些情形不改变的，
这些情形是不会改变的，
你跑到亚洲去你看到北极星你就知道那个是北方，
你跑到亚洲去你看见北极星就知道那是北方，
在任何地方你看见太阳从哪里升上来，如果是是这个就是正好是今天了，
如果你在地上看见太阳在那里升起上来就说是今天，
正好就是今天了，
正好就是今天，
你就说那个是正东方，
你就说那个是正东方，
明天就是正东方稍微偏南一点咯，
明天就正东方稍微偏南一点了，
虽然我们肉眼分辨不出来，
虽然我肉眼分辨不到出来，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规律，
但我们知道这个规律，
所以神在这里说要定记号，
所以神在这里说要定记号，
做记号，
做记号，
做什么记号，
做什么记号，
给人 分辨方位的记号，
为人分辨方位的记号，
然后定责令，
然后定责令。
那这个更清楚是看是为人了，
更清楚是为了人了。
责令是完全为着农作的，
责令是完全为了农作的。
如果没有农作的话，有没有责令都无所谓。
如果没有农作的话，有没有责令都无所谓。
但是你有农作的话，你必须要知道责令。
但你有农作的话，就必须要知道责令。
啊，你不知道责令的话，那个农作上面就是就很受那个影响。
如果你不知责令的话，这个农作就很受影响。
但是这个责令，你是根据什么来分来定下来呢？
咁你话呢个责令系根据乜嘢定落嚟咧？
当然我们知道，
当然我哋知道，
就是根据那个太阳的那个运行的那个和那个地和地当中那个运两个围绕运转的那个关系，
系根据太阳同地球呢两个运转嘅关系。
地球那个倾斜了。16度半的那个角度绕着太阳转，那个那个关系，
这个地球是倾斜了16度半围绕太阳运转的关系。
我们就看到这些事情，
我就看到这个事情，
神这样的安排，
神这样安排
显明了那个责令，
显明了这个责令。
人在进行农作的时候，
人在进行农作的时候
就有根据了，
就有根据了。
什么时候该撒种，
哪个时候应该撒种，
什么时候该下肥，
哪个时候应该下肥，
什么时候是收割的时候，
哪个时候收割的时候，
这都非常非常有根据的，
都非常非常有根据的。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那不仅是这样，
不单止是这样，
还有
重要
日子，
日子
定责令日子年岁，
定节令日子年岁，
时间的观念出来了，
时间的观念出来了。
那这些事物一显露，
这些事物一显露，
那个时间的观念的那一个根据就显明了，
这个时间观念的根据就显明了。
你说这样就叫做一日，
你说这样就叫一日，
好，我们知道这样就叫做一日，
好，我们就知道这样叫一日。
什么时候多少时候叫做一个月呢？
但几多时候叫做一个月呢？
多少时候叫做一周呢？
多少时候叫做一周呢？
多少时候叫做一年呢？
多少时候叫做一年呢？
你必须要找出一个根据来，
你必须要找出一个根据来。
你没有根据的话，就没有办法定出这样的一个标准。
你没根据的话，就没办法定出这样的。
我说一年是365天，
我说一年是365天，
你说一年是300天，
你说一年是300天，
他们说一年是600天，
他说一年是600天。
我们都可以说我们说的是对的，
我们都可以说我们讲的是对的，
但是不行，
但是不行。
神在那里定上了一个标准，
神在那里定了一个标准。
那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圈就是一年，
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圈就是一年，
谁都没有话讲，
谁都没话讲。
太阳固定在哪里？
太阳固定在那里，
地球也绕着它来转，
地球绕着它来转，
转一圈就是一年，
转一圈就是一年。
月亮的一个从那个没有月到满月，那这样又要一个月，
从没月亮到满月又叫一个月。
那个时间都有一个标准在哪里？
这个时间都有标准在那里。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神在第四天里头做上了这许许多多，
神在第四天的时候做了这么多，
为了要让就要造出来的人懂得怎样在地上活，
是为了要将要做出来的人懂得怎样在地上来活。
刚才说那么许多都是属地的生活的，
刚才讲了这么多都是属地的生活的。
但是神这样造这个天体里头造这些天体不仅是只为了人属地的生活，
但神造这些天体不单止为了人在属地的生活，
正因着时间观念出来了，
更因着时间观念出来了，
方位的观念出来了，
方位的观念出来了
那么 这些事情在人的生活的里头调在一起了，
这些事情在人的生活里面调在一起了，
人就懂得做一件事，
人就懂得做一件事了。
特别是堕落了以后的人，
特别是堕落了之后的人，
神也老早看见人的堕落，
神亦都老早睇见人嘅堕落，
所以这样的安排不仅是为了将要被造的人，
所以咁样的安排唔单止为咗将要被造嘅人，
也是为咗那些以后要堕落的人得恢复，
亦都系为咗将来要堕落嘅人得到恢复。
我们读诗篇九十篇，
我哋读诗篇九十篇，
我们就读到摩西在神面前的一个愿望，
我哋又读到摩西喺神面前一个愿望，
神啊，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神啊，求你教导我哋点样数算自己嘅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那个敬畏的心，智慧的心，
好叫你得着智慧嘅心。
那个智慧的心就是敬畏神，
这个智慧嘅心就系敬畏神
啊。我懂得我的日子是怎样的数算，
我懂得我日子是怎样的数算，
懂得我的一生的年日并不长久，
懂得我一生的年日并不长久，
不过是60岁，
不过是60岁，
若是强壮可以到70岁，
若是强壮可以到70岁，
也不过是如此，
也不过如此。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时间的观念在计算，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时间观念，
我们天天都浑浑沌沌的过去，
我们天天在这混混沌沌的过去。
前几天我跟一个跟几个年轻人在讲
啊，前几天我跟一帮年轻人讲，
我说啊，我是这样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好好的追求啊，
我对他们讲话，你们要好好的追求啊，
我说你们注意一件事，
我想你注意一件事，
假如我能活到80岁的话，
假如我能够活到80岁的话，
我这个人大概只有十来年的功夫好活，
我这个人还有十几年的功夫好活，
那么你们要长大，
那你们要长大，
你们要接上来做神的见证，
你要接上来做神的见证。
我们这些年纪稍微大的人啊，你一算自己的日子，你就知道剩下的年日不多啊，
我们年纪大人一算下自己的日子就知道剩下来的
日子。若是没有这样的根据的话，
如果没有这样的根据的话，
我们是浑浑沌沌的又一天，
我们浑浑沌沌的有一天，
糊糊涂涂的又一天，
糊糊涂涂的又一天，
明天就要死了，今天还是莫名其妙的又一天，
明天要死了，那今天仍然是莫名其妙的又一天。
神不要我们这样，
神不要我们这样，
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些个根据来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
所以神在这里有这些根据给我们数算自己的年日，
神也在这里给我们知道那个方位在人的生活里头的重要，
所以神要给我们知道一个方位在人生活里面的重要，
也不仅是去寻求那个属地的方位要准确来管理着人的生活，
不单只是寻求属地的方位来管理着人的生活，
还要寻求那个属灵的那个准确的方向来牵动我们人的一生，
还要选择那些属灵的正确方向来牵动人的一生。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在第四天的里头神就做了这样的事，
在第四日神就做了这样的事，
但是从那个神创造的那个历史的过程的里头
但是从神创造的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要 指明一件事，
我们必须要指明一件事，
是第四天神才把天上的众星太阳月亮照出来呢，还是这里面有另外的一个事实呢？
是不是第四日神就将太阳月亮做出来，亦或另外有一个事实呢？
我个人是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
太阳老早就有了，
太阳老早就有了，
月亮也老早就有了，
月亮亦都老早就有了，
众星也老早就有了，
众星也老早就有了，
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已经都有了，
就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但是因为地成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个情形，
但因为地成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情形，
从地的这个立足点来看这一切都看不见，
从地的立足点来看这一切都看不见，
第一天
第一天
我们说，
我哋话
神让那个云层稀薄了，
神让呢个云层稀薄咗啦，
那个光能透进来，
呢个光能够透入嚟，
所以明暗分开，
所以明暗分开。
但是整个那个第二天那个空间也有了，
第二这个空间也都有了，
但是上面的那个云层还是没有完全的消散，
但上面的云层仍然没有完全的消散，
所以一天看上去还是朦朦胧胧的，
所以看上去仍然是朦朦胧
胧的，晚上你根本没办法看到星星，
晚上你根本没办法看到星星，
连月亮也看不到，
连月亮都看不到，
白天你只可以透过那些细薄了的云层在那里晓得那里有光，
白天你只能够透过稀薄的云层晓得那里有光，
但是在地的这个立足点你看不到天上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天体，
但在地的立足点你看不到天上有各种各样的天体，
但到了第四天，
但到了第四日，
神也让天空也晴朗了，
神也让天空晴朗了，
太阳现出来了，
太阳显出来了，
月亮现出来了，
月亮显出来了，
众星你都能看见，
众星你都能够看见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现在你用望远镜的话连外太空的那些星球都看见了，
现在你用望远镜的话连外太空的星球你都看到了，
银河系里面的那些东西我们用肉眼也可以看到一点的形状，
银河系里面我们用肉眼都可以看到一些的形状，
但是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是在第四天才造出来，
但是并不是说这些东西在第四天才造出来，
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已经造出来了，
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已经做出来了，
所以第四天的那个造两个大光，一个管昼一个管夜，又造众星的那个造是制造的造，
所以第四日讲造两个大光一个太阳一月亮同埋又造众星，这个造是
制造
的造，
而不是创造的造，
不是创造的造，
好，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
神，神是按照他的设计一步一步的来显明他的恢复，
神是照着他的设计一步一步的来显明他的恢复，
而这一个恢复是越过越显出那个生命的丰富，
这个恢复越过越显出生命的丰富，
也越过越显出神对人的那一个看顾，
越过越看出神对人的看顾，
虽然那一句话不是指着这里说的，
所以这个话不是指着这里来讲的，
但是我们借用过来的时候也真是说出了神对人的心意，
但我们借用过来的时候就真的讲出神对人的心意，
人算什么呢，
人算什么呢，
你仅眷顾他，
你仅眷顾他，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的里头，
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
我们是在看到在神的恢复的工作的里面，
我们实在看到神的恢复的工作里面，
神先注意了地，
神先注意了地，
接着就注意了人，
接着就注意了人，
并且我们也看到，
并且我们都看到
地也是为着人，
地也都是为着人，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真是看见神在他的设计的里面所做的那个完美，
我们看见神在他设计里面所做的完美，
我们只能低头敬拜神，
我们只能够低头敬拜神，
我们实在要和神的话一样的说，
我们实在要和神的话一样的说，
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竟眷顾他，
我们再一次说，
我们再一次讲，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因为他的心贴在照着他的形象而造出来的人，
他的心是贴着照着他形状而造出来的人，
他注意地也是为着人，
他注意地也是为着人，
我们敬拜他，
我们敬拜他，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就放纵在人的被罩，
下次我们放纵在人的被罩，
其他的那个动物的被罩我们只轻轻带带也就够，
其他的动物的被罩我们就轻轻带过就够了，
不过我们弟兄姊妹们还是可以继续再翻覆的看第一章，
但我哋弟兄姊妹仍然可以翻覆嘅睇第一章。
有什么新的领会，我们还是可以一同交通。
有咩新嘅领会，仍然可以一同嘅交通。
我们就停在这。
我哋停喺呢度。